到十，香坛。出埃及记三十章一至十节，你要用皂荚木做一座烧香的坛，这坛要四方的，长一肘，宽一肘，高两肘。坛的四角要与坛连接一块儿，要用金筋把坛的上面与坛的四围并坛的四角包裹，又要在坛的四围镶上金牙边，要做两个金环装在牙子边以下，在坛的两旁两根横撑上作为穿杠的用处，以便抬坛。要用皂荚木做杠，用金包裹，要把坛放在法柜前的幔子外，对着法柜上的施恩座，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亚伦在坛上要烧馨香料做的香，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这个香，黄昏点灯的时候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这香，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在这坛上不可奉上异样的香，不可献燔祭、素祭，也不可交上奠祭。亚伦一年一次要在坛的脚上行守罪之礼，他一年一次要用守罪祭牲的血在坛上行守罪之礼，作为世世代代的定律。这坛在耶和华面前为至圣。香坛是祈祷的地方，香坛用皂荚木制成，正方形，长和宽均为一肘，45厘米，1.5英尺，高两肘。香坛全部包了金子，四周镶上了金牙边，放在圣所里。金边的下边有四个金环支撑着杠子，以便抬坛。在香坛上只能使用圣洁的膏油和芳香的熏香。出埃及记第30章22至25节，香坛是向神做熏香祈祷的地方。在香坛上祈祷之前，我们必须知道自己是否有资格在香坛上向神祈祷。无论谁想有资格向圣洁的神祈祷，都必须首先因信清洗他的罪孽，成为一个无罪的人。要这么做，我们必须靠燔祭坛和洗盘的信仰清洗一切罪孽。神不会听罪人祈祷，以赛亚书第59章1至3节。为什么呢？因为神只接纳那些靠信仰水和圣灵福音清洗他们所有罪孽的人。因为神已经借体现在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及细纺亚麻纱中真理清洗了我们所有的罪孽。换句话说，神只乐意听义人的祈祷。诗篇34章15节，彼得前书第3章12节，全人类的本质与现实。仔细看一看，我们就会发现人类，包括你和我，本质上是罪人的后代，因此他们大家都会犯罪，每个人都是作恶者的后代。因为这些人一生下来就有罪，他们只能过着作恶的生活。请自己考虑一下，不管你是谁，我们在神面前承认是作恶的人，不可避免的只能下地狱。首先，当我们在神面前判断自己的行为时，我们认识到根据神的律法，罪孽的工价是死亡，我们都不能逃脱对罪孽的义的审判。因为出自人类的心中都是一些恶念、谋杀、奸淫、自傲、愚蠢等等，他们一有机会就会做这些事情。马可福音第7章21至27节，身为作恶者的后代，只要环境许可、机会来临，就只能犯罪的人类，他们在神面前怎么会觉得羞耻呢？ 靠人为的努力做不到的。但是只有一种信仰使我们在神面前不致羞耻，这信仰就在这里。我们大家都必须认识和信仰这个由蓝色、紫色和棕红色线及西方亚麻纱构成的真理。这个真理使我们清洗掉所有的罪孽，在神的面前不致感到羞耻。因此，我们大家绝对是要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当中没有人敢否定我们大家因罪注定要下地狱，只能承认这种命运。至于那些在神面前承认他们注定要下地狱的人，他们在心中相信神已经赐予他们这个拯救并不困难。当我们真诚面对神时，我们不能虚伪地掩藏自己的心灵。于是我们认识到神的义的公正。每个人都处在这么一个位置上，我们因罪不可避免要受到神公义的审判。神的义律，罪孽的公价是死亡。这不是所有的罪人靠他们自己的思想或宗教信仰就可以绕过去的律法，因为神的律法详尽、精确和公正，它使任何人站在律法面前都要承认自己因罪孽注定要下地狱。所有的罪人都要认识到，即使最小的罪孽，他们也不能逃脱神的审判。因此，我们需要一位救世主把我们拯救出罪孽。我们必须找到谁是救世主，他就是耶稣基督，全人类的救世主。他就是救世主，他接受约翰的洗礼，斩下天下的罪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血，担当了罪人一切过犯的惩罚，从而把我们拯救出一切的罪孽。我们大家都误以为领受罪孽得赦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事实上，我们曾认为只有全部了解圣经，我们才能得救，或者我们的拯救需要某种善事。但神赐予我们的拯救真理并非如此。我们在神的律法面前检查自己的良心，承认我们心里的一切罪孽，相信水和圣灵的福音，拯救的大门就会打开，就能为我们指明得救的道路。这个真理预示在会幕大门里。人类罪孽得赦来自宝贵的拯救真理。这个真理通过蓝色、紫色和棕红色线及西方亚麻纱而实现。信仰这个真理，大家就能一次性领受罪孽的永远得赦。要这么做，每个人都必须认识到他们因罪注定全部要下地狱，必须相信这个体现在蓝色、紫色和棕红色线中的福音，从而一次性领受罪孽得赦。神赐予我们的福音就是体现在蓝色、紫色和棕红色线及西方亚麻纱中的真理福音。我们大家都必须信仰这个真理的福音。假如他们不信这福音里包含的真理，那么他们就不能从罪孽中得救。但那些相信神借着水和圣灵福音成就了这个拯救真理的人，就理应被拯救出罪孽，成为神自己的子民。因此，要使自己来到神的面前，能向他祈祷，我们就必须首先信仰水和圣灵的真理，赦罪的福音。我们知道真福音，在心里信仰真福音，就能从所有的罪孽中得赦，我们就有资格向神祈祷。这种使我们能向神祈祷的信仰，要我们在心里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来自神的福音。如果信仰不知道，不相信体现在会幕帘门的蓝色、紫色和棕红色线，那么向神祈祷是一件荒谬的事情。这样的信仰无疑与亵渎了神灵和嘲弄神。 我们怎么能拒绝在我们心中信仰体现在会幕里的真理，成为神的敌人呢？如果你拒绝信仰这个借着蓝色、紫色和棕红色线而来的耶稣基督，这倒是一个既是神憎恨的捷径，这是违抗神的可怕不幸。即使藐视神的圣洁的人不相信神为了他们成就的拯救，而是根据他们自己的思想和标准来相信，这些人披着无花果树叶的外衣，被称为伪善，尽管神喜爱他们，怜悯他们。你必须认识到，虽然这些人可以欺骗自己的心灵，但他们无法逃脱神的审判。有这样不幸的人会被神的义律判处可怕的惩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既不想知道主清洗他们罪孽的水和圣灵的福音，也不相信这个真理。当我们的良心即使在自己看来也是污秽时，我们如何能向圣洁的神隐藏我们的罪孽呢？这绝对不可能。任何人想要隐藏自己的罪孽，都得不到神的爱心和怜悯。那些欺骗自己心灵的人，最后会成为魔鬼的恶仆，蒙骗神和人类同伴。他们认为蒙起自己的双眼就能欺骗神的想法，恰恰反映出他们自以为是的傲慢自大。事实上，那些依靠自我思维的人会挑战水和圣灵的福音，他们自己的意志就是要做撒旦的仆人。人们必须认识到，虽然他们能欺骗自己的心灵，但他们绝不能欺骗神。他们必须改变自己的思想，根据神的道去信仰。不信水和圣灵的福音，每个人怎么能清洗他们罪孽呢？正如经上所写，罪孽的工价是死亡。任何人在神的面前欺骗自己的心，都不能逃脱神的审判。如果我们承认神的律法，那么很明显，因为罪孽，我们都注定要下地狱。因此，任何人想出现在神的面前，都必须靠信仰体现在会幕里的福音真理而得救。但是，因为许多人不能认识到他们因罪要被定罪，他们心里也没有接受这个借蓝色、紫色和棕红色线的真理而来的拯救福音，结果他们大家都走向地狱。无论是不是基督徒，不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都将面临同样的惩罚。因此，我们在神面前必不能欺骗自己的良心，而要使我们的心屈服水和圣灵的福音，承认和相信这个真理的福音。我们必须靠信仰真理的道清洗我们的罪孽。百姓有两种良心，一种是肉体上的良心，一种是真理福音上的信仰良心。对于这两个方面，我们都必须诚实，我们不能没有这两种良心，特别是那种能识别真理福音的信仰良心。我们在神的道面前必须检查自己的信仰良心，相信耶稣受洗涨价了我们的罪孽，在十字架上被神，从而拯救了我们。必须因信清洗我们良心上的罪孽。使我感到愤怒的是，虽然这个真理是最权威的，但仍然有许多人不信这个真理的福音。清洗我们的良心有一个信仰的次序，首先必须承认和确定我们注定要下地狱这个事实。其次，我们必须相信救世主降临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罪孽接受约翰的洗礼，在十字架上死亡，从死亡中复活，从而把我们从罪孽中拯救出来。罪人必须从他们的过犯中得救， 必是靠体现在蓝色、紫色和棕红色线中的水和圣灵福音的信仰而得救。尽管我们必须从罪孽中得救，但有些人依然不相信。即使他们知道靠蓝色、紫色和棕红色线成就的赦罪，他们怎能这么做呢？当然，他们必须为自己的不幸承担一切后果。如果我们仅仅知道体现在蓝色、紫色和棕红色线中的真理，但不相信，那么我们仍然有罪。根据神的律，我们不会为罪受到审判吗？我们中的每个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必须在心里信仰神，借着蓝色、紫色和棕红色线成就的拯救真理，从罪孽中得救。百姓必须只有那种能将他们拯救出罪孽的信仰，他们必须只有那种只相信水和圣灵福音的信仰。你是否相信体现在蓝色、紫色和棕红色线中的福音？主已受洗担当了我们全部的罪行，并用他在十字架上的血拯救了我们。当你首先为自己考虑时，你承认自己确实要下地狱吗？你是否认识到，尽管自己注定要下地狱，然而主已通过体现在蓝色、紫色和棕红色线中的真理，把我们拯救出了罪孽？你必须认识到，是为了斩价我们所有的罪孽，主才降临到这个世界上，受洗流血，为了清洗你我的罪孽。我们的主化身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30岁时在约旦河接受约翰的洗礼，把全人类的罪孽都斩价到他自己身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从而一次性担当了罪孽的审判。神一劳永逸地赦免了所有信徒的罪孽。我们信仰体现在蓝色、紫色和棕红色线中的真理，就能从所有的罪孽中得救。我们必须检查和确定我们是否真的因信从全部的罪孽中得救了。我们的信仰必须相信这个借蓝色、紫色和棕红色线作为救世主而来的耶稣基督。正如圣经所说，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罗马书第十章第十节。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中还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基督的道告诉我们，信仰蓝色、紫色和棕红色线成就的拯救，我们就能得救。赎罪这种东西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思想，而必须靠我们心里相信这个借蓝色、紫色和棕红色线而来的拯救才能获得。能真正把我们拯救出罪孽的信仰，就是相信水和圣灵福音的信仰。那么，我们必须信仰这个真理，向神祈祷吗？当然，我们必须始终向圣灵祷告祈求，用真理当带子束腰。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四节、十八节。但是，什么是这个真理呢？它就是福音。我们的主到世上来拯救我们。30岁时，在约旦河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背负天下所有的罪孽。双手双脚被钉在十字架上，被吐唾沫流血，从而清洗了我们的罪孽。我们必须承认相信这个真理，就能实现我们的赎罪。主用他的洗礼和十字架上的流血为天下的罪孽赎身，从而把我们拯救出罪孽。主啊，你是多么的爱我，你使我成了你自己的子女， 我们必须这样承认我们的信仰。我们拥有的一切只有罪，但我们的主仍然借洗礼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清洗了我们所有的罪孽，使我们有资格进入天国。我们大家必须信仰这个真理，领受永恒的生命。你有什么理由不信这个真理呢？至于我，如果主没有这样受洗把我拯救出罪孽，我就无话可说。然而他为了我确实受洗了流血，因此把我拯救出了罪孽，所以我信。我们大家没有理由不信这个福音。显然，如果罪人不信这个水和圣灵的福音，那么他们肯定要下地狱。我希望你们每个人现在都依靠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的信仰，从罪孽中得救。有一段时间，尽管我承认信仰耶稣，但我仍然是一个罪人。我盼望自己成为一个优秀的基督徒，能努力做到在天下不觉得羞耻。但事与愿违，我一直不停地犯罪。唯一的安慰是，当我与其他人相比较时，我想至少比他们强。但是我的良心告诉我，我依然有罪。既然根据神的律法，罪孽的工价是死亡，因过犯我注定要下地狱。过了十多年的疲惫不堪的守法生活，我在精神上几乎要崩溃。但是耶稣基督为我受洗，斩价我罪孽的恩典唤醒了我。他不但斩价了我的罪孽，而且还斩价了全世界每个人的所有罪孽。然后他把这些罪孽背负到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亡，从死亡中复活，担当了所有这些罪孽的审判，从而成为我们真正的救世主。他现在依然活着。当我认识到这个真理福音时，我只能信仰他，相信耶稣基督已借他的洗礼和十字架上的流血成了我拯救的神。我一切的罪孽都被清洗干净了，我因信在心中领受了罪孽的赦免。不是因为我完全了解神的道才领受罪孽赦免，我被赦罪是因为我知道自己良心上的罪孽都借着洗礼斩价到耶稣基督身上。在心里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受审支付了我罪孽的工价，是因为我已经领受了罪孽得赦，我才在生活中传播福音。你我同样，事实上我们之间没有区别。就像你一样，我也走向地狱；就像你一样，我也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领受了罪孽的赦免。信仰主借以清洗我们罪孽的福音，你我同样都因信得救了。所以我感谢主，是因为我们这样靠水和圣灵领受了完全的赦罪。现在有了信仰的良心，我们才能走到神的面前，这位领受罪孽得赦的子女向他祈祷。圣经告诉我们，香坛上的芳香来自圣洁的膏油和芬芳的熏香。耶稣以圣洁的真理福音清洗了我们所有的罪孽。在旧约圣经的古时候，以色列民必须制造这种熏香，正确地按照神吩咐的在香坛上焚烧。所以在圣所里每天都要烧香，每天芳香缭绕，这香意味着向神祈祷。在新约圣经时代，如果你要在圣所里烧香，就必须首先信仰真理的福音，在心中领受罪孽得赦。换句话说，信仰这真理福音才能烧这祈祷的香。其他还有什么办法能使我们像旧约圣经时代那样烧香呢？ 我们面前并没有燔祭坛和香坛这些会幕里的用具，你我如何在坛上制香和烧香？我们可以因信烧祈祷的香，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清洗了我们的罪孽，已经拯救了我们。因为当我们领受罪孽得赦时，内心已经被信仰清洗干净了。现在我们烧香能飘到神那里，带着我们虔诚的祈祷。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全心全意的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一切的罪孽都能转嫁到耶稣基督身上。耶稣基督替我们担当了罪孽的审判，因此现在你我心里已经完全干净了，因为我们心里所有罪孽都转嫁到耶稣身上，我们心里因为信仰一次性完全干净了。如果你所有罪孽因为耶稣接受的洗礼都转嫁到他身上，那么你一切的罪孽都一次性被清洗干净了，你的心里不再有罪，因为我们的罪孽被福音的信仰清洗干净了。我们现在能来到圣洁的神面前请求帮助。我们之所以能向神祈祷，是建立在我们信仰的基础上。我们明确的信仰这福音已经领受了罪孽的赦免。兄弟姐妹们，让我们到香坛不停地祈祷。父啊，请帮助我吧，这就是我现在的境况，这就是我的需求，我要传播真福音，要过义的生活，我的父，我要过那种适合真正罪孽得赦的人过的善良生活，我希望结义的果子，让我拥有对你的信仰吧，我要根据你的旨意生活。同样，关心他人需求也是祈祷，根据神的意请求神的帮助。你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激情和愿望，因为我们信仰这个能使我们称义的水和圣灵的福音已经成为义人。我们现在可以向神祈求一切，向神祈求帮助的人是幸福的人。现在我们大家都因为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而领受了罪孽得赦，毫无疑问，我们大家都能向神祈祷。那些因为信神、信水和圣灵福音已经在心中领受罪孽得赦的人，至少有资格来到神的面前，请求神的帮助。所有重生的信徒都不可避免本能的要在他们的生命里祈求父的帮助，就好像在困境里的孩子请求父母的帮助一样。已经使他们领受罪孽得赦的信仰，不仅能使他们称神为父，而且还能使他们作为儿子和女儿始终祈求父的帮助。神因我们的信仰成了我们自己的父，我们现在有资格根据需求在祈祷中请求神的帮助。当然，我不知道你在领受罪孽得赦后如何做个人的祈祷，他们如何能被神听到，但我知道的是，当我们向神祈求让我们与教会联合能够传播福音时，他肯定会回应我们的祈祷。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为他人祈祷。起初，每个人都只为肉体的需求而祈祷，但通过圣灵的工作，我们认识到我们非常需要为他人祈祷，因为我们献身为他人的灵魂得救而祈祷，献身向全世界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为什么呢？因为重生圣徒的祈祷依靠圣灵的指导。主告诉我们，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马太福音第六章33节。但在重生者当中，有些精神上不成熟的人不知道如何祈祷正确的东西， 因为他们未曾有过神回应他们祈祷的经历。这是因为他们仍然不知道信仰神的意义是多么的威力无穷。信仰很小的人不但不知道他们的祈祷能否得到回答，而且他们还对此充满了怀疑。因此，他们必须与那些先与他们之前的信徒一同祈祷。信仰年轻的人在向神祈祷时犹豫不决，当他们确实祈祷时，他们只是请求自己想要的东西，给我，给我，给我。但是信仰年轻的人如果与教会联合，即使对神没有很大的信仰，他们仍然能学到什么是真正的祈祷，因为教会里的信仰前辈在祈祷神的意。另外，因为圣灵把祈祷的信仰赐予那些与教会联合的人，他们会慢慢地祈求神的意。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而有功效的。雅各书第五章十六节。有权向神祈祷的重生者，如果做信仰的祈求，就非常的有益。信神的人做的祈祷会慢慢地得到神的回应。当百姓向神祈祷时，如果希望自己的祈祷被神回答，那么他们就必须相信神是他们自己的父，他会根据他们的信仰正确地回答他们的祈祷。因此，当信仰的祖辈们团结在一起，为那些紧跟他们脚步的人和传播福音的义士祈祷时，他们在做大事情。如果你站在信神的信仰祖先的身旁，你就会在信仰上得到极大的帮助，因为神知道我们的信仰是要极大的帮助，不单单是拯救的恩典，还有其他生活方面的帮助。他会回答我们的祈祷。正因如此，我们大家都需要那种与神的教会联合的信仰。当我们祈求的东西取悦神时，我们的信仰就能受到极大的鼓励。就好比精神上的孩子仿效祈祷，最终自己成长起来一样，我们后来也能向父神祈祷我们自己的问题。由此以来，那些真正信仰神的人就能因信走在正确真理的大道上。圣经告诉我们，一人因信得生。我们活着并不仅仅为了自己，也为了他人的灵魂而得救。我们如何才能赢得向神祈祷的资格呢？我们靠信仰水和圣灵福音重生后而赢得。只有那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领受罪孽赦免的人，大胆的信仰才能使他们向父神祈祷。信仰是神的恩典，赢得祈祷的资格就是从神那里获得信仰的伟大赐福。在这个星球上的使徒基督教徒当中，你认为多少人有资格用这样的信仰祈祷呢？不多。首先，神最有福气的礼物之一，就是使我们拥有体现在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中的真理，把我们拯救出罪孽的信仰。第二，我们作为他自己的孩子，获得了向神祈祷的能力和资格。第三，我们的信仰允许我们身为神的工人。神不会回答罪人的祈祷。有些罪人尽管他们信仰耶稣，却爬到某些山上不断地大呼主的名，祈求主清洗他们的罪孽，甚至在严寒和刮风的夜晚，他们仍然爬上山，身上盖着塑料绒具。尽管他们常常担惊受怕，但仍然虔诚地、执着地向神祈祷。但他们的祈祷只能落入山谷，化成了泡影。他们虽然彻夜地祈祷， 但没有把握神如何真实地回答他们的祈祷。尽管他们缺乏信仰，却如此专注地祈祷，原因是他们的祈祷是为了向他人显耀，就好像在展览一样。他们的祈祷是得不到回答的。事实上，他们在良心上知道自己的祈祷不会传到神那里，因为他们心里仍然有罪。因他们还没有领受罪孽得赦，所以他们的诸多祈祷都得不到回答。无论他们做多少祈祷，哭泣、哀嚎、撕心裂肺的尖叫，做出各种事情请求神的赐福，他们必须认识到的是，只有首先领受罪孽的赦免，才只有向神祈祷的资格。但因为使徒罪人在认识水和圣灵的福音之前，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他们只能过着罪人的信仰生活。在百姓还没有靠心中信仰主赐予的水和圣灵福音一次性清除他们罪孽时，他们的祈祷事实上都是徒劳的。无论什么时候罪人要向神祈祷，他们的良心就会大喊大叫。你认为你的祈祷会传到神那里吗？做梦，痴心妄想。所以尽管他们不停地向神祈祷，把这个给我，把那个给我，事实上他们的祈祷都是无益的。在向我祈祷之前，请先领受罪孽的赦免，这是神的旨意。当那些没有领受罪孽得赦的人向神祈祷时，经验会告诉他们，他们在良心上并没有认同自己的理由。罪人祈祷时不断地说，主啊，把这个给我，把那个给我，但他们的祈祷得不到回答，他们的良心只会告诉他们，绝不，你们的祈祷得不到回答，因为你是罪人。罪人连自己的良心也无法坚持他们的信仰，他们怎能期满神，怎能得到神的认可？他们的祈祷怎能得到回答呢？罪人没有资格向神祈祷。不仅如此，甚至他们连自己心里也不相信他们的祈祷。当我们因信做了义人时，我们的祈祷就开始被神回答了。一旦他们信仰体现在会幕中蓝色、紫色和棕色线里的水和圣灵福音，领受罪孽得赦时，许多罪人的祈祷就会得到神的回答。那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尽管自己心里不足，但他们能因信到神那里，他们因信向他祈祷，请求他的帮助。当那些因信领受罪孽得赦的人根据神的旨意向他祈祷时，他们就能大胆地祈祷。但是当他们为自己的肉体祈祷，他们有时也觉得不合适。当一人为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为他人的灵魂祈祷时，他们是最幸福的。当我们祈求传播福音不要受到肉体的妨碍时，我们就能通过信仰的祈祷克服我们的局限性。但有时我们也很纳闷，为什么我们不能用信仰战胜这些障碍呢？在这些时候，我们能做的一切就是祈祷，相信神最终会回答我们。我们肯定能及时见到这样的祈祷果然被神回答了。我们必须做的事情就是祈祷，然后等待。不可耐不住性子责怪为什么我们的祈祷不能立即得到回答。神要我们用信仰祈祷，我们相信如果我们的祈祷符合主的旨意，当时候到来时他就会回答。当我们因信领受罪孽得赦时，当我们在生活中用信仰祈祷时，我们就会直接看到使徒祈祷果然被神回答了。但你是否这样因信得生啦？如果这样，你就能真正向神祈祷。当我们再次检视自己时， 会认识到我们注定要下地狱。我们还再次认识到，只有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领受罪孽得赦后，我们才有资格祈祷。因此，我们一定要牢记那些能祈祷的人已经领受罪孽得赦，他们相信主已经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清除了他们毕生全部的罪孽。在那些还没有重生的人当中，许多人为自己感到自豪。你怎么样呢？你有东西值得自豪吗？你的手臂强壮吗？你的大腿粗壮吗？无论我们的身体多么强壮，他们都无法抵御普通的伤寒病毒。他们也不能长时间忍受强大的外力，只能伪装一下他们真正的弱点。你能认识到人类是多么的软弱吗？蚊子轻咬一口就要我们的命，走路时被一块飞石击中就能使我们倒闭。我们一无所事，如果某人说了一句伤害我们自尊的话，那我们内心会觉得受到损害，让我们气得半死不活，不是这样吗？当然是这样。有多少人不到60岁就死了？不计其数的人甚至在30岁之前就去世了。这些软弱的人就是我们人类。找不到人类永恒的力量，那么这些软弱的人内心只应坚硬，不应信仰神的道吗？他们没有什么值得自豪，不应自作强大，这就是我们人类。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自己的软弱，承认我们的不足和罪孽，在心中信仰借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成就的真理福音，从而赢得向神祈祷的资格。我们必须信仰神，要在我们的心中拥有炽热神的信仰。百姓就必须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但许多人依然不信这福音。除了水和圣灵的福音以外，你能用另一种福音赢得向神祈祷的权利吗？如果耶稣降临于世，却没有为我们受洗斩价我们的罪孽，你的罪孽已经被清洗了吗？不信仰耶稣接受的洗礼，你能将心中的罪孽斩价到耶稣身上吗？并清洗他们吗？答案是不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是因为耶稣用他接受约翰的洗礼斩价了天下的罪孽，他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才用他自己的血担当了所有罪孽的审判。那么，没有耶稣的洗礼和十字架，你能得救吗？当然不能。耶稣受洗是为了一次性斩价我们的罪孽，清洗这些罪孽，洗刷我们的罪孽。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担当我们罪孽的惩罚。信仰这个水和圣灵福音的真理，我们都已经得赦了罪孽。这样，我们就能在任何时候来到神的面前，大胆地承认，主啊，我是多么不足，但你已经借水和血拯救了我，我现在无罪了。你来到这个世上，受洗后一次性斩价了我所有的罪孽，把全世界所有罪孽都背负到十字架上，为他们接受惩罚，并从死亡中复活。这么一来，主啊，你确实成了我拯救之神。我相信你靠的就是这个真理的信仰。换句话说，当我们遵循自己的信仰，我们就能一如既往地来到神的面前，尽管我们不足，却能向他祈祷。我们祈求他的国壮大，我们为兄弟和姐妹们祈祷，我们为那些还没有领受罪孽赦免的其他灵魂祈祷。只有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百姓才能始终在天下无休。但是有些人没有水和圣灵福音的信仰，想用其他的东西来填充这些空隙。你当认识到，这种努力完全是徒劳的。正因如此， 他们内心常常感到苦恼，备受折磨，使他们的生活难以忍受。无论真理还是谎言，每个人都希望信仰一点什么东西，请自己考虑一下吧。请自我检查一番，看看你信主时是否真的只有水和圣灵福音的信仰，或者说你是否相信水和圣灵的福音。主已经用水和血清洗了你的罪孽，如果你这样相信了，那么你心中仍然还有罪孽吗？如果你在心里和精神上真正相信了水和圣灵的福音，那就肯定没有罪了。现在要全心全意信仰这个真理，真正领受罪孽赦免。因为主已经借着体现在蓝色、紫色和棕红色线及西方亚麻纱中的真理赐予我们罪孽的赦免，我们现在已经领受永远的赦罪。正因如此，那些信仰这个真理的人就成了神自己的子女，使他们披戴在神的荣耀里，使他们能走到神的面前。因此，我们必须相互爱护，相互理解自己的不足，侍奉神的工作直至终日，然后来到神的身边，站在他的面前。那些已经领受罪孽得赦的人，热爱所有的罪人，一人心里希望每个罪人都能理解体现在蓝色、紫色和棕红色线中的真理，都能重生。但有一种人，他们实际上并不喜爱百姓，这些是顽固的罪人，这些基督徒欺骗他们的信仰良心，诱使自己认为他们相信神，实际上他们仍然是罪人。我们大家必须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在心中领受罪孽的赦免，捍卫我们的信仰良心。让我们一起赛跑直至终日，保持我们信仰的良心，而不可丧失我们的信仰。如果有人在精神上遇到困难，我们就要相互帮助，坚定我们的意志不动摇。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一人都不能离开教会。如果一人离开神的教会，离开你的家，你就失去了庇护所，你的心灵既找不到安息，也找不到安慰，你最终会死亡。神的教会是他的羔羊被喂养，得到休息和放松的地方。因此，当羔羊没有力气、疲惫时，神的教会可以让他们听神的道，使他们的心灵增强力量。当你在心里相信、接受了神的道时，那么你心中的圣灵就喜悦，你的心灵也能得到加强，最后你能获得永生。我们所有的义人都感谢神，我们感谢主，因为他为了使我们有资格祈祷，已经赐予我们水和圣灵的福音。哈利路亚！我祈求活神能使我们信仰他，使我们因信得生。